一个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热天，我在店里流了一天的汗，到了下午五六点，实在熬不住了，我把店交给我们大师傅，拿把蒲扇，便走到巷口那个小公园里，去吹口风，透口气。公园里那棵榆树下有几张石凳子，给人歇凉的。我一眼瞥见卢先生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他穿着件汗衫，拖着双木板鞋，低着头，聚精会神地在拉弦子。我一听，他竟在拉我们桂林戏呢，我不由得便心痒了起来。从前在桂林，我是个大戏迷，小金凤、七岁红他们唱戏，我天天都去看的。卢先生，你也会桂林戏呀？我走到他跟前说道。他赶忙站起来招呼我，一面答道，并不会什么，自己乱拉乱唱的。我在他身旁坐下来叹了一口气，几时再能听到小金凤唱出戏就好了。我也最爱听他的戏了，卢先生笑着答。就是啊，他那出回谣把人的心都给唱了出来。我好说歹求了卢先生半天，他才挑起弦子唱了一段薛平贵回谣。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，挺清润的嗓子，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。18年老了王宝钏，听得我不禁有点刺心起来。人家王三姐等了18年，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。卢先生歇了弦子，我舒了一口气对他说。卢先生笑了一笑，没有作声。卢先生，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？我问他。是罗景善罗家的。哦，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。我告诉卢先生听，从前在桂林，我常到罗家坠玉轩去买他们的纸锦缎。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。卢先生默默地听着，也没有答话。半晌他才若有所思地低声说道，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是我陪到的同学。卢先生笑了一下，眼角子浮起两撮皱纹来，说着他低下头去，又挑起弦子，随便地拉了起来。太阳偏下去了，天色暗得昏红，起了一阵风，吹在身上，温湿温湿的，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。我倚在石凳靠背上，闭起眼睛，听着卢先生那咿咿呀呀带着悲酸的弦音，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。忽然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伴着回摇，忽然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，骑着马跑了过来。老板娘，我睁开眼睛，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站起身来，原来早已满天星斗的。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，清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光来。顾太太告诉我，卢先生竟在布置房间了，还添了一床大红丝面的被窝。是不是有喜讯了，卢先生？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抿笑抿笑的，我便问他道。卢先生脸上一红，往怀里掏了半天，掏出了一封信来， 信封又粗又黄，却是折得端端正正的，是他的信。卢先生咽了一下口水，低声说道，他的喉咙都哽住了。他告诉我，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联络上，他本人已经到了广州，要十根条子，正好55000块，早一点我也凑不出来。卢先生结结巴巴地对我说，说了半天我才了解过来，他在讲香港偷渡的黄牛，带一个人入境要十根金条。卢先生一面说着，两手却紧紧地捏住那封信不肯放，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。卢先生等了一个月，我看他简直等得魂不守舍了，跟他说话他也恍恍惚惚的，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突然低下头去，自己发笑。有一天他来吃饭，坐下扒了一口，站起身便往外走，我发觉他脸色灰败，两眼通红，我赶忙追出去拦住他，怎么啦，卢先生？他停了下来，嘴巴一张一张，咿咿呜呜，半天也听不出一句话来。他不是人！突然他带着哭声地喊了出来，然后比手画脚，越讲越急，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，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。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，他托人去问，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我攒了15年，他歇了半晌，嘿嘿冷笑了一声，喃喃自语地说道，他的头一点一点，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，不知怎的。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，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罐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，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。